第63回，老吉西力救羊蛇，小范鞅智结魏书。话说姬仪正在叔虎家中，只等黄渊到来，夜半时候一齐发作，却被范鞅领兵围住府地，外面家丁不敢聚集，远远观望，亦多有散去者。叔虎乘梯向墙外问曰：小将军引兵到此何故？范鞅曰：汝平日党于栾营，今又谋斩官出应，罪同叛逆，吾奉晋侯之命特来取汝。叔虎曰：我并无此事，是何人所说？范鞅几乎张坑上前使正之。叔虎力大，搬起一块墙石往张坑当头打去，打个正着，把顶门都打开了。范鞅大怒，叫军士放火攻门。叔虎慌极了，向姬仪说：我等宁可死里逃生，不可坐以待负。遂提戟当先，姬仪仗剑在后，发声喊冒火杀出。范鞅在火光中认得二人，叫军士一齐放箭。此时火势熏灼，已难躲避，怎当得箭如飞蝗？二人纵有冲天本事，亦无用处，双双被箭射倒。军士将挠钩搭出，以自半死，绑赴车中，就灭了火。只听得车声阔阔落落，火炬逐天而至。乃是中军副将荀吴率本部兵前来接应，中途正遇黄渊，亦被擒获。范荀合兵一处，将叔虎、姬仪、黄渊借到中军元帅范盖处。范盖曰：栾党尚多，只擒此三人，尚未除患，当细拘之。乃复分路搜捕，绛州城中闹了一夜，直至天明。范鞅居到智起、吉衍、周斌等，荀吴居到中行喜、新余及叔虎之兄杨蛇赤、弟杨蛇西，都囚于朝门之外，伺候晋平公出，起奏定夺。单说杨蛇赤字伯华，杨蛇西字叔相，与叔虎虽同是杨蛇直之子，叔虎是庶母所生。当初叔虎之母原是杨蛇夫人房中之婢，甚有美色，其夫遇之，夫人不遣侍寝，使伯华叔相俱以年长，见其母勿妒。其母笑曰：吾岂妒父哉？吾闻有甚美者，必有甚恶，深山大泽，食生龙蛇，恐其生龙蛇为汝等之祸，是以不遣耳。叔相等顺父之意，故请于母，乃遣之。一宿而有孕，生叔虎，即长成，美如其母，而勇力过人。栾盈自幼与之同卧起，相爱宛如夫妇。他是栾党中第一个相厚的，所以兄弟并行囚禁。大夫越王父字叔虞，其实仿毕姓于平公，平日慕杨蛇赤西兄弟之贤，意欲纳交而不得，自是闻二人被囚，特到朝门正遇杨蛇西，抚而慰之曰：子勿忧，吾见主公必当立为子请。杨蛇西默然不应。越王父有惭色，杨蛇赤闻之，则其弟曰：吾兄弟必命于此，杨蛇氏绝矣。越大夫有宠于君，言无不从，倘借其片语，天性摄诱，不绝先人之宗，汝奈何不应，以失妖人之意。杨蛇西笑曰：此生命也， 若天意降佑，必有其老大夫，疏于何能为哉？杨蛇斥曰：以疏于之朝夕君侧，汝曰不能；以其老大夫之至正贤居，而汝曰必由之，吾不知其解也。杨蛇息曰：疏于行昧者也，君可亦可，君否亦否。其老大夫外举不必仇，内举不必亲，岂独以杨蛇事乎？少顷，晋平公临朝，范盖以所获栾党姓名文奏，平公亦以杨蛇氏兄弟三人皆在其数，问于越王父曰：叔虎之谋，赤与西实欲闻否？越王父心愧叔相，乃应曰：至亲莫如兄弟，岂有不知？平公乃下诸人于狱，使司寇议罪。时齐奚已告老，退居于齐。其子齐武与杨蛇赤同僚相善，星夜使人报信于父，求其以书答范盖，为赤求宽。奚闻信大惊曰：赤与奚皆晋国贤臣，有此奇冤，我当亲往救之。乃乘车连夜入都，未及与齐武相会，便叩门来见范盖。盖曰：大夫老矣，冒风露而降之，必有所欲。齐奚曰：老夫为晋社稷存亡而来，非为别事。范盖大惊，问曰：不知何事，关系社稷，有烦老大夫如此用心。齐奚曰：贤人社稷之位也。杨蛇侄有劳于晋室，其子赤奚能似其美，一庶子不孝，遂拒而兼之，岂不可惜？昔细锐为逆，细缺生朝，父子之罪不相及也，况兄弟乎？子以私怨多杀无辜，使玉石俱焚，尽之社稷危矣。范盖猝然离席曰：老大夫所言甚当，但君怒未解，盖与老大夫同意君所言之。于是并车入朝见平公，奏言：赤奚与叔虎贤不孝不同，必不欲闻栾氏之事，且杨蛇之劳不可废也。平公大悟，宣赦赦出赤奚二人，使复原职。至起，中行喜、吉衍、周斌、新余皆斥为庶人，为叔虎与姬仪、黄渊处斩。赤奚二人蒙赦，入朝谢恩。事毕，杨蛇赤谓其弟曰：当往齐老大夫处一谢。奚曰：彼为社稷，非为我也，何谢焉？竟登车归地。杨蛇赤心中不安，自往齐武处请见齐奚。武曰：老夫见过晋军，及时回齐去矣，未尝稍留须臾也。杨蛇赤叹曰：彼故失不忘报者，吾自愧不及奚之高见也。然翁有诗云：尺寸微劳亦忘愁，拜恩思事岂之羞？必如奚奚才公道，笑杀纷纷祸路求。周斌复与栾齐往来，范盖闻之，使力士刺杀周斌于家。却说守屈沃大夫虚武，昔年曾为栾书门客，栾盈行过屈沃，虚武盈款及其殷勤，栾盈言及成住，虚武许以屈沃之徒助之。流连三日，栾越等报信已至，言杨弼领兵将到。 都荣曰：“进兵若至，便与交战，未必便输与他。”周绰行款曰：“专为此事，恐恩主手下乏人，吾二人特来相助。”栾盈曰：“吾未尝得罪于君，特为怨家所陷耳。若与俱战，彼有此矣，不如逃之，以似君之见察。须吾一言俱战之不可，及时收拾车胜，迎与吾洒泪而别，出奔于楚。”必及杨弼兵到注意，一人言：“盈未曾到此，在曲沃已出奔了。”杨弼班师而归，一路宣布栾氏之罪，百姓皆知栾氏功臣，且栾盈为人好师爱士，无不叹息其冤者。范盖言于平公，严禁栾氏故臣，不许从栾盈，从者死。家臣心愚，初闻栾盈在楚，乃收拾家财数车出城，欲往从之，被守门吏盘住，执心愚以献于平公。平公曰：“寡人有尽，汝何犯之？”心愚再拜言曰：“臣愚甚，不知君所以尽从栾氏者，成何说也？”平公曰：“从栾氏者无君，是以尽之。”心愚曰：“诚尽无君，则臣之免于死矣。”臣闻之，三世是其家，则君之；在世则主之。是君已死，是主已擒。臣自祖若父，以无大缘于国，是立于栾氏，食其禄仅三世矣。栾氏故臣之君也，臣唯不敢无君，是以欲从栾氏，又何近乎？且盈虽得罪，君逐之而不诛，得无念其先世犬马之劳，赐以生犬虎？今羁旅他方，弃用不惧，衣食不及，或一朝田于沟壑，君之仁德，吾乃不忠。臣之此去，尽臣之意，成君之仁，且使国人闻之曰：君虽危难，不可弃也。予以尽无君者，大矣。平公悦其言曰：子孤刘氏寡人，寡人将以栾氏之禄禄子。心愚曰：臣故言之矣，栾氏臣之君也，舍一君又是一君，其何以尽无君者？必欲见刘，臣请死。平公曰：子往，寡人孤听子，以遂子之志。心愚再拜其首，乃领了数车辎重，昂然出绛州城而去。使臣有诗称心愚之忠，诗曰：翻云覆雨事情轻，霜雪方知松柏荣，三世为臣当效死，肯将禁主换栾盈。却说栾盈居楚境上数月，欲往郢都见楚王，忽转念曰：吾祖父宣立国家，与楚世仇，倘不相容，奈何？欲改世齐，而资府空乏，却得心愚取辎重来到，得济其用，遂修整车途，往齐国进发。自周灵王21年是也。再说齐庄公为人好勇喜胜，不屑居人之下，虽然受命澶渊，终以平阴之败为耻，常欲广求勇力之士，自为一对，亲率之以横行天下。由是于卿大夫之外，别立勇爵，录比大夫，必须力举千金，射穿七闸者，方欲其选。先得直绰、郭醉，次又得贾举、丙师、公孙傲、 封具、夺府、香隐、楼阴等，共是九人。庄公日日召至宫中，相与持射击刺，以为笑乐。一日，庄公视朝，近臣报道：今有晋大夫栾盈被逐，来奔齐国。庄公喜曰：寡人正思报晋之冤，今其侍臣来奔，寡人之志遂矣。欲遣人往迎之，大夫晏婴出奏曰：不可不可，小所以事大者信也。吾心与晋盟，今乃纳其逐臣，倘晋人来则，何以对之？庄公大笑曰：轻言差矣，其晋匹敌，岂分小大？昔之受盟，聊以纾一时之急耳。寡人岂忠事尽，如鲁卫曹诸者哉？遂不听晏婴之言，使人迎栾盈入朝。盈夜见，其首哭诉其谏逐之由。庄公曰：卿勿忧，寡人助卿一臂，必使卿复还晋国。栾盈再拜称谢。庄公赐以大馆设宴相款，周绰行款设于栾盈之旁。庄公见其身大貌伟，问其姓名，二人以实告。庄公曰：向日平阴之意，擒我直绰郭罪者非尔耶？绰快叩首谢罪。庄公曰：寡人目耳久矣。命自九时，因为栾曰：寡人有求于卿，卿不可辞。盈对曰：苟可以应君命者，即发夫无所爱。庄公曰：寡人无他求，欲暂起二勇士为伴耳。栾盈不敢拒，只得应允，样样登车，叹曰：幸彼未见都容，不然亦为所夺矣。庄公得周绰行款列于永爵之末，二人心中不服。一日与直绰郭罪同侍于庄公之侧，二人假意扬经，指绰罪曰：此吴国之求，何得在此？郭罪应曰：吾等昔为燕狗所误，须不比你跟人逃窜也。周绰怒曰：如乃我口中之师，尚敢跳动耶？直绰亦怒曰：汝今日在我国中，也是我盘中之肉矣。行款曰：既然汝等不能相容，即当复归吾主。郭罪曰：堂堂齐国，难道少了你两人不成？四人与应面斥，各以手抚佩剑，见有相并之意。庄公用好言劝解，取酒劳之，谓周绰行款曰：寡人固之二卿，不屑居其人之下也。乃更永爵之名为龙虎二爵，分为左右，又颁龙爵，周绰行款为首，又选得其人卢普奎、王和始列其下，左颁虎爵，则以直绰、郭罪为首，贾举等七人依旧次序。众人遇其列者，皆以为荣，为周、行、直、郭四人到底心下各不和顺。时崔杼、庆封以原立庄公之功，位阶上卿，同执国政。庄公常造其地，饮酒作乐，或使舞剑射鹏，无负君臣之格。单说崔杼之前妻生下二子，曰成，曰强，数岁而妻死，再娶东郭氏，乃是东郭衍之妹，先嫁与唐公为妻，谓之唐姜，生一子，名曰唐无咎。那唐姜有美色， 崔杼因往吊唐公之丧，窥见姿容，仰东郭偃说和，取为继室，一生一子，曰明。崔杼因宠爱继室，遂用东郭偃、唐无咎为家臣，以幼子崔明托之，谓唐将曰：“自明长成，当立为世子。”此一段话，且搁过一边。解说齐庄公一日隐于崔杼之室，崔杼使唐将奉酒，庄公悦其色，乃厚禄东郭偃，使之通意，成见与之私和，来往多变，崔杼渐渐知觉，盘问唐将。唐将曰：“诚有之，彼挟国君之事以临我，非一妇人所敢拒也。”杼曰：“然则汝何不言？”唐将曰：“妾自知有罪，不敢言耳。”崔杼默然久之，曰：“此事与汝无干，自此有谋弑庄王之意。”周灵王22年，吴王朱凡求婚于晋，晋平公以女嫁之。齐庄公谋于崔杼曰：“寡人许纳栾盈，未得其便，闻屈沃守臣乃栾盈之后交，今欲以宋应为名，顺便纳栾盈于屈沃，使之袭晋，此事如何？”崔杼嫌恨齐侯，私心计较，正欲齐侯结怨于晋，待晋侯以兵来讨，然后委罪于君，视之以为媚晋之计。今日庄公谋纳栾盈，正中其计，乃对曰：“屈沃人虽未栾氏，恐未能害晋，主公必然亲率一军为之后继，若盈自屈弱而入，主公扬言伐魏，由濮阳自南而北，两路夹攻，晋必不知。”庄公深以为然，以其谋告于栾盈。栾盈甚喜，家臣心于谏曰：“余之从主，以尽忠也，亦愿主之忠于晋君也。”盈曰：“晋君不以我为臣，奈何？”心于曰：“昔昼求文王于有礼，文王三分天下以服侍殷，晋君不念栾氏之勋，触足无主，虎口于外，谁不怜之？亦为不忠，何所容于天地之间也？”栾盈不听，心于泣曰：“吾主此行必不免，余当以死相送。”乃拔佩刀自刎而死。使臣有赞云：“盈出则从，盈叛则死，公不背君，私不背主，捉哉心于晋之义士。”齐庄公遂以宗女姜氏为应，遣大夫西归府送之于晋，多用温车，载栾盈及其宗族，欲送至屈沃。周绰行怀请从，庄公恐其归晋，乃使直绰郭醉待之。主曰：“是栾将军犹是寡人也。”行过屈沃，盈等遂一服入城，夜叩大夫虚武之门。武惊异，起门而出，见栾盈，大惊曰：“小恩主安得到此？”盈曰：“愿得密室言之。”吾乃盈盈入于身室之中，盈执虚武之手，欲言不言，不觉泪下。吾曰：“小恩主有事，且共商量，不须悲泣。”盈乃收泪告曰：“吾为范赵诸大夫所陷，宗嗣不守，今齐侯连其非罪置我于此，其兵且种至矣。子若能兴屈沃之甲，相与袭将， 其兵攻其外，我等攻其内，将可入也。然后取诸家之仇我者而甘心焉。因奉晋侯以合于齐，栾氏复兴，在此一举。五曰：晋氏方强，范赵质询诸家右目，恐不能侥幸，徒以自贼，奈何？盈曰：吾有立氏都荣一人，可当义军，且直辍郭罪，齐国之雄。栾越、栾防强力善射，晋虽强，不足惧也。昔我左卫将于夏军，其孙叔没有请托，我无不周旋。彼感无每思图报，若更得卫士为内助，此事可八九矣。万一举事不成，虽死无恨。五曰：自来日探人心何如，乃可行也。颖等遂藏于身室。至次日，虚武托言孟公太子，寄于其祠，以郡于享其官署，扶栾盈于壁后。三商月坐，虚武命止之，曰：公太子之冤，吾等忍闻月乎？众皆嗟叹。虚武曰：臣子依立也，今栾氏事有大功，同朝赞而逐之，亦何益公太子乎？众皆曰：此事通国皆不平，不知孺子犹能反国否？虚武曰：假如孺子今日在此，汝等何以处之？众皆曰：若得孺子为主，愿为尽力，虽死无悔。座中多有弃下者。虚武曰：诸君勿悲，栾孺子现在此。栾盈从屏后驱出，向众人便拜。众人俱拜。盈乃自述还晋之意：若得重到绛州城中，死亦瞑目。众人俱踊跃愿从，是日畅饮而散。次日，栾盈写密信一封，托屈沃古人送至绛州魏书处，书亦以范赵所行太过，得此密信，即写回书，言其国甲已待，只等屈沃兵到，即便相迎。栾盈大喜。虚武搜括屈沃之甲，共220乘，栾盈率之。栾之族人能战者皆从，老弱俱留屈沃。都荣为先锋，直辍栾越在右，郭罪、栾防在左。黄昏起行，来袭绛都。自屈沃至绛，只隔60余里，一夜便到。坏郭而入，直抵南门。匠人全然不知，正是急雷不及掩耳。刚刚掩上城门，守御一无所涉，不消一个时辰，被都荣攻破，招引栾兵入城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时范盖在家，昭雍方撤，忽然越王父喘吁而至，报言栾氏已入南门。范盖大惊，即呼其子范鞅连甲拒敌。越王父曰：事急矣，奉主公走故宫，犹可坚守。故宫者，晋文公为吕系焚宫之难，乃于公宫之东隅别筑此宫，以备不测。广袤10里有余，内有宫室台冠，积粟甚多，轮选国中壮甲3000人守之。外绝勾芡，墙高数仞，极其坚固，故曰故宫。范盖忧国中有内应，父曰：诸大夫皆栾怨家，可虑为卫士耳。若素以君命召之，犹可得也。范盖以为然，乃使范鞅以君命召卫书，一面催促仆人驾车， 越王父又曰：“事不可知，宜会其计。”时平公有外家之丧，范盖与越王父俱中甲加莫崔，以牒蒙其首，诈为妇人，直入宫中，奏之平公，即御宫以入于故宫。却说魏书家在城北隅，范鞅乘摇车疾趋而往，但见车途已列门外，书戎装在车，南向将往营栾营矣。范鞅下车疾趋而进曰：“栾氏为逆，主公已在故宫，鞅之父与诸大臣皆聚于军所，使鞅来迎吾子。”魏书未及答语，范鞅永身一跳，早已登车，右手把剑，左手牵魏书之带，唬得魏书不敢作声。范鞅喝令速行，余人请问何往，范鞅厉声曰：“东行，往故宫。”于是车途转向东行，径到故宫。未知后事何如，再看下回分解。